面对挑战，走在人生路上，为主前行，领受属天智慧。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，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好，我是星源，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《天路难行客》。在前两集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分别探讨了对于事物还有情感当中的祛魅，我们了解到了在生活的不同领域，我们经常会陷入到虚幻的认知当中，而我们信仰当中的祛魅呢，能够帮助我们回归到真理当中。今天我们会把目光投向职场、网络还有信仰生活当中所存在的一个普遍的现象，就是对权威的盲目追随，以及如何在信仰的指导下实现对于权威的祛魅，建立正确的分辨能力。再次的说明，我们所探讨的祛魅是去除魅力这两个字啊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权威的身影无处不在，在职场里，领导的决策往往被视为是不容置疑的指令。在网络世界呢，拥有大量粉丝的博主、专家观点很容易就能够获得众人的认同。即使是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呢，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不自觉地去把牧师、属灵长辈的话当作是绝对的真理。然而，这些被我们奉为权威的人，真的永远正确，值得毫无保留地去追随吗？我们先看职场当中的例子。曾经的全球手机公司巨头诺基亚，在功能机时代呢，凭借强大的技术还有研发能力、市场能力，占据着行业霸主的地位。当时的 CEO 奥利拉在公司呢有极高的权威，员工们对于他的战略决策都是深信不疑的。但是当智能手机时代浪潮悄然来临的时候，奥利拉坚持认为功能机仍然可以有巨大的市场，继续加大对传统手机业务的投入。尽管公司内部有技术团队提出发展智能手机的建议，但是在他的权威的主导下，这些声音被忽视了。最终，诺基亚错失了智能手机发展的机遇，市场份额急剧的下滑，从行业巅峰跌落。其实我们从某些方面来看呢，这也是权威效应还有群体思维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。员工们在权威的光环之下放弃了独立思考，集体陷入了思维局限，导致企业决策失误。这也警示我们在职场当中对于权威的盲目服从，有可能会让我们错失机遇，从而走向失败。在网络时代，权威的影响力更是被放大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。2023年，某一个百万粉丝级的财经博主，在没有经过严谨的数据调研的情况下，大力的推荐某一个新兴的加密货币项目。他宣称这个货币呢有百倍的潜力。众多的粉丝基于对他的专业形象还有过往成功预测的信任，纷纷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购买。然而，这个项目呢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金融骗局。当泡沫破裂，无数投资者血本无归。更令人深思的是，在一些社会热点事件当中，有一些所谓的网络大 V 为了博取流量，刻意扭曲事实去煽动情绪。比如说，在什么地区啊，发生什么事儿的时候呢，个别博主为了吸引眼球，编造出物资即将短缺、要引发混乱等等这些信息呢，就引起了恐慌性的抢购。这些现象都向我们说明，其实网络世界的信息纷繁复杂，所谓的权威观点可能是暗藏私利跟误导。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，不能被这些表面的粉丝数量还有影响力所迷惑。当我们回到信仰生活当中的时候，其实也同样需要警惕对人的权威的盲目崇拜。曾经有一个宣称是基督教会的亚洲教会的案例是令人痛心疾首的。这个教会的创始人打着基督教的旗号，讲道非常有感染力，而且呢，他说自己就是神选之人，以此呢来打造自己的人设，吸引了大量的信徒追随。随着这个教会规模的扩大呢，他逐渐要求信徒把所有的个人财产向自己上交，甚至呢对于信徒进行一些精神控制，强制干预信徒的婚姻还有家庭生活。当时呢，很多信徒因为过度相信这位属灵上的权威，盲目地服从他的命令，而导致家庭破裂、财产损失，甚至的精神也遭到了重创。类似的事情比比皆是，也让我们看到，在信仰当中，我们必须明确，圣经才是信仰当中唯一的标准，任何人 都不能取代神。我们关心男人的生存，
在丰年的时候各种的超前消费，等到荒年来的时候一下子整个就崩溃了。
我们体会男人的情感，
现在面对吵架呢，会把事情拿出来一起来探讨。
我们寻找男人的信仰，
当你在面对困难决定的时候，你是否愿意真的去求问神，等待上帝回应你。
天路男行客，每周一至五与您相见。当我们回到圣经当中去看的时候，神是拥有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权威的。在出埃及记20:3当中这样写道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这里的神呢，代表着我们心中至高的权威还有信仰对象。当我们把人的权威置于与上帝同等甚至是更高的位置的时候，就违背了这一诫命。我们看圣经当中所记载的故事，以色列百姓呢，对于摩西的态度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。在出埃及记17:1-3这样说，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，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，在利非定安营。百姓没有水喝，所以与摩西争闹说，给我们水吧。摩西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，为什么要试探耶和华呢？百姓在那里甚渴，要喝水，就向摩西发怨言说，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？以色列百姓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呢，对于上帝的期待和抱怨全都转移到了摩西身上，开始把摩西当成了权威，而忽略了真正的拯救其实是神。这种对于人的过度依赖导致他们陷入到迷茫跟抱怨当中。我们再看《列王记上》当中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的故事。罗伯安在继承了王位之后呢，就向这些老大臣们请教，说怎样才能够救我们的国家。这些老臣们呢，给他的建议是减轻百姓的负担来赢得民心。但是呢，罗伯安没听，他听了一同长大的一些小孩子们的建议，采取了强硬的统治手段，最终呢，就导致国家分裂了。罗伯安没有以敬畏上帝的心去分辨不同建议的对错，而是盲目地听从了部分人的意见，把他们的权威放在了神的指引之上，从而酿成了大祸。这些呢，都启示我们，在面对各种建议和意见的时候，如果不以圣经的真理作为判断依据，仅凭人的权威做决策，很容易走向错误的道路。在今天，我们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。一些教会当中呢出现的异端邪说，往往就是利用人们对于权威的盲目信任，而某些所谓的属灵导师，他们借着信仰的名义宣传跟圣经教义相悖的观点，但是呢，却有不少信徒因为对他的权威身份的崇拜，不加分辨的去接受了这些错误的教导。比如说一些极端教派，他们的领袖呢就声称自己是有特殊启示的，要求信徒要绝对的服从，甚至呢让信徒放弃正常的生活还有社会责任。这些信徒正是因为没有坚守住圣经的真理，盲目地追随人的权威，才被这些异端所蛊惑。好了，那接下来呢，就是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应该如何在信仰生活还有日常生活当中去对这些权威去祛魅呢？如何去建立自己的分辨能力呢？首先呢，就是我们应该熟悉圣经，让圣经的真理扎根在我们的心中。只有当我们对于圣经有了深入的理解，才能够以此作为标准去衡量他人的言论跟观点到底对不对。在提摩太后书3:16-17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圣经是我们分辨真理跟谬误的最可靠的依据，我们需要好好的读经，让圣经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引。接下来呢，就是要保持一个谦卑和开放的心态，勇于去质疑和思考。当我们听到一些好像是很权威的观点的时候呢，不要盲目的立刻就接受它，而是应该以圣经作为自己的准则，去进行一些理性的分析还有判断。同时呢，我们也应该去尊重不一样的观点和意见，前提是这些观点意见不违背圣经的真理。在教会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可以跟其他的弟兄姊妹进行讨论还有交流，通过彼此的分享和启发，更加清晰地去分辨是非对错。比如说在小组讨论当中，对于牧师的讲道内容，我们可以结合圣经去探讨， 提出疑问跟见解，在交流和碰撞当中去加深对于真理的理解。最后就是我们要时刻牢记，我们的终极权威还有信仰的对象是神本身。无论在何种的情况下，我们都要把对于神的敬畏和顺从放在第一位。当人的权威跟神的真理发生冲突的时候，我们要毫不犹豫地去选择相信神的真理。就像是使徒彼得和约翰在面对宗教领袖的逼迫的时候，坚定地回应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可能会面对来自于职场、来自于家庭、来自于社会的压力，这些都要求我们去违背信仰的原则，甚至于呢，他们看上去好像是冠冕堂皇。就像是前面所说的，我们觉得这些做法、这些人是非常有魅力的，但如果他们违背我们的信仰原则，我们就应该像当时的彼得和约翰一样，坚守对于神的忠诚，而不被人的权威所动摇。当然了，对于权威的祛魅，其实并不是要求我们要否定所有的权威，而是让我们去学会能够用一种正确的态度去看待权威，不盲目的追随，不要把人的权威放在神之上。只有如此，我们才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当中坚守信仰的真理，不被错误的观念和思潮左右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星源就陪你到这里了，感谢你的守候收听。如果你有任何的心事和想要说的话，都欢迎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at 良友点 net。 我们已经分享了对于儿时的那些偶像还有崇拜的超级英雄的趣味，了解了对于感情当中还有两性当中的这个趣味。今天呢，我们所聊的是对于一些看上去非常权威的人物的趣味。那想想看，还有什么是我们常常忽视的，往往赋予了他过高的价值，产生了骄傲甚至于是崇拜呢？那明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将探讨的是我们对于自己的趣味，希望可以帮助我们用更加谦卑和依靠神的心去面对生活。好，那感谢你守候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愿神赐给我们分辨的智慧，帮助我们走在真理的道路上。我是星源，感谢你守候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彰显你心意，使我看见，我要在这里见到你，定义要见你的荣耀，让我的见你的容面心意，与你相连，我要在这里经历。